我们最后会交通到这一堂是讲到几个关键的人物在回归的当中，那这几位呢，我们盼望说从他们身上归纳一下，然后我们有一些的学习，有一些的认识，也盼望说我们从这几位的身上，他们也有一些属灵上代表的意义，那我们从这些点上呢，能够认识到神他向着教会永远的心意。那第一个我们看见有大祭司，有省长所罗巴伯，那所罗巴伯是君王的后裔，他是大卫的后裔，所以我们看见祭司跟君王好像他把这两个摆在一起。那另外呢，以斯拉跟这个尼西米也是一个是代表祭司的，一个是代表国度的哈。那所以呢，我们看见说神所要得着的是一个祭司的国度。那从这个点上，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好，这边讲到说带他们出了埃及以后，神要得着的是一个祭司的国度。那这个国度的意思就是说，其中每一个国民都是祭司。祭司是做什么的？侍奉神的。所以呢，你就知道说，其实每一个在神原初的心意里面呢，都是侍奉神的。那这个点，今天我们到了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到了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他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看见他讲到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认识这一点以后呢，就知道蒙赎的儿女都要来侍奉神，所有蒙赎的儿女。那这个点其实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不是每一个神的儿女神都说哦，你要全时间好放下一切哈，那个是神有特别的呼召。那今天我们看见我们可能在不同的岗位上，但我们都要知道我们是侍奉神的人。我在学生的时候我知道我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但是我是在学校读书，可是我的真正的身份呢，我们都是祭司，是侍奉神的。我们在工作，我们需要很认真的工作，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就是我们是一个侍奉神的人，这是我们的正业。我的工作呢是我的副业，这个观念上一定要搞对哈，否则的话我们觉得说哎，我是平信徒的哈，那我是这个工作是我的正业，那我可能我们就没有认识到说，那今天神呼召我们，神救赎我们，那一个目的是什么？是叫我们能够来侍奉他。上次有讲过哈，容我的百姓去，好怎么样侍奉我？好，所以我们先认识这个祭司的国度。所以呢，他一面每一个都是祭司。另外一面呢，它又是一个国度，所以这两方面的代表，我们就看见说，从大祭司约书亚，他就讲到在祭司的这一面，那祭司他们的身份、他们的来源、他们所侍奉的，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有认识。那另外呢，像省长所罗巴伯，他是代表君王的这一条线，那这两个常常在圣经当中是把他们摆在一起的。好，是摆在一起的。所以呢，有祭司，大祭司约书亚，省长所罗巴伯，好，那这两位他们是摆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看见神心意中所要得着的这个国度哈。好，我们先读一下以斯拉记第三章第二节，以斯拉记第三章第二节，请我们一起来读。
约
撒达的儿子耶稣雅和他的弟兄众祭司，以斯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 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好，我们讲过他们回归以后，第一个呢，他们要把祭坛建立起来。那祭坛建立的时候，看见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耶稣亚在别的地方也称作是约书亚，所以这两个是同一个人。所以我们看见说和他的弟兄众祭司，所以他是祭司。那另外呢，就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好，三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我们知道说旧约它是一个预表，或者说像一个图画，来让我们看见新约是一个实际的来到。所以旧约呢，它是有分祭司，也有分君王所代表的，这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是一般神所特别拣选的祭司、利未人。那这些拣选呢，我们也知道它的典故，因为以色列百姓那时候拜金牛犊，所以他们犯了大罪，得罪神，神另外拣选了利未人，再拣选了亚伦的支派来服侍他，服侍神。所以这些祭司们是替这些百姓办理属神的事情，所以百姓不能随便的来侍奉了。那现在就是说有一般特殊的人他们来做代表。那另外呢，他兴起这些君王来，君王来治理，君王在那里代表神，在那里掌权。那我们如果看见到了神心意一步一步的完成，刚刚我们所读到的第一个，神原初的心意就要得着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到他最后呢，事实上就是今天我们所在的位置，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那这个君尊的祭司讲到，一面我们是侍奉神的，一面呢我们要认识我们是在国度的里面，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这一个圣洁的国度，我们都在这个国度的里面。那所以呢，这些其实到了最后神心意完成的时候，我们看见是很有关系的。那一面他讲到说有一个羔羊的婚宴，这个婚宴是1000年之久。那另外呢，有一个千年的国度，两个都是1000年。那这两个都是1000年，其实他讲到是一件事情，但是呢却有两面的来代表，讲到说我们的生命向神，另外一点呢讲到说我们与主一同的掌权。所以这两方面其实呢在整个圣经里面我们会看见一直是一个中心。那这个中心从创世纪一开始，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就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来创造人。那下面创造完了以后，就叫他们做什么？叫他们管理，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一切，叫他们管理。所以两面的，一面呢就是被创造时照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式。那这个点就说了我们要像神。第二个点呢就是管理，我们就要与神一同来掌权。所以你看，从创世纪开始一直连到启示录神旨意的完成，那当中神有很多很多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就一步一步的盼望更多的来认识。那这一位约书亚他是大祭司。大祭司。那我们可以从撒加利亚书里面，他特别让我们看见在约书亚的身上神所要得着的那个心意到底是什么。在约书亚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好，这边很稀奇。那天使指给他看，那我想这一个图画很可能就是在一个 启示性的，在一个意象中哈，让他能够看见大祭司约书亚是站在耶和华使者的面前，撒旦也站在他的右边与他作对。所以当撒旦在那里作对的时候，或者是说很多时候在攻击的时候，我们的神他亲自有反应。所以今天我们没有看见约书亚在那里为自己在那里辩驳什么，撒旦跟他作对。那今天这些原则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仇敌的攻击，今天若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反应，常常主的生命是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是默默无声的。你发现说你生命像主的时候，主的生命是默默无声，有的时候当我们活在主的里面，你就发现说这个生命出来，神那里亲自有反应，这是很奇妙的哈。我们若在那里跟人家争啊吵啊，你发现说是的，我们就靠自己的力量要争个公平哈，要争一口气。但是若是主的生命出来的时候，是耶和华神他自己出来反应。所以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所以神在这里责备撒旦哈，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站在他面前的这个大祭司约书亚，他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四围都是仇敌的力量，好多像一个烈火在那里焚烧，但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叫什么，把他抽出来。而今天我们若认识这句话，我们知道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不列在万民之中的。我们自己常常也觉得说我们好像是从火中被抽出来的一根柴，在火中的柴很快就要被烧掉了，就被摧毁了，对不对？如果我们不是被抽出来，其实我们的一生载如手掌，一下子就过去了，好像就像火中一样，一下子就失去了。但是今天我们是被抽出来，我们得了拯救，得了保守，所以呢是被拣选的族类。你看大祭司约书亚，他是从火中被抽出来的一根柴哈。那我们读三节和第四节，撒迦利亚书三章三节和第四节，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们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好，约书亚在这里所代表的，今天其实就是站在所有人的地位上。我们最好的义在神面前，也不过像一个污秽破烂的衣服。所以我们从教会历史上，我们也看见很多属灵的伟人，当他们真的遇见主的时候，他们所有自己过去以为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很多的表现，可能觉得自己还不错，但是真的遇见神的时候，神让他们看见他们的义不过像一个破烂的衣服。那今天约书亚呢，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原本我们都是污秽的，好像穿着污秽的衣服，但是你看神给我们一个这么大的恩典哈，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那今天我们都明白，我们乃是披上基督是我们的华美。那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我们都很熟悉那个浪子回家的故事，就那个小儿子他到外面去流荡，他浪费资财，到了一个地步，他要抢猪吃的豆荚他都抢不到，在那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就他忽然醒悟过来，他想到说我的富家有粮，我的富家这么的丰富，我今天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但是呢他觉得他不配回去再回到家里做儿子，他说我就做一个雇工，在富家里做雇工也比在外面这个抢豆荚吃都抢不到，所以他就回来了。但是我们看见其实父亲啊是远远的看见这个儿子回来，也就是说父亲是一直在那里等这个儿子回来，他并不是说父亲好像就不管这个儿子了哈， 没有，父亲是一直在那里等，然后呢远远的看见儿子回来，他怎么样就没有嫌他这个在猪圈中啊这样打滚啊或者臭啊，好，给他披上袍子，对不对？给他戴上戒指，好，连连与他亲嘴，然后宰肥牛犊，好，那这一切都是预表到给他披上的啊，这个袍子，基督是我们的义袍。我们虽然是污秽，但是今天你看神的拯救哈，脱下他污秽的衣服，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稣基督的宝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然后呢，主的生命要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主所做的哈，他不只是叫我们的罪得着赦免，今天他要我们穿上华美，要披戴基督。今天这个义袍他要来赐给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当人用枪刺他肋旁的时候，圣经特别讲说他的肋旁流出血与水来。好，那这个血我们都很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血，宝血是为着神的，叫神一看见这个血呢，就像出埃及记里面逾越节哈，神一见这血就越过他们，因为这个血满足了父神，这个血就代表他已经为我们付上一切的赎价，付给神，所以神一看见这个血，他满足了。我们今天呢得着了赦免，但是他说流出血还有水，水就是预表到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今天他在十字架，一面叫我们的罪得着了赦免，另外一面呢叫我们得着他荣美的生命。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能够披戴基督，脱下污秽的，我们披戴这个华美，穿上华美的衣服。所以这里是讲到一个圣洁的国度，圣洁的国度。那下面第五节，撒加利亚书三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他所代表的，今天呢，他是一个有君尊的祭司，就不只是一个祭司哦，是一个有君尊的祭司，有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那后面第六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他在这里呢要管理神的家，看守神的院宇。所以约书亚他是一个祭司，但是他所预表的是一个君尊的祭司。也就是说，今天神有一个国度要得着，这些祭司和君王其实他们在他们身上所预表的都实现在神儿女的身上。那我们看见这个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若是从我们身上活出来的时候，有一个掌权的实际管理。你看从创世纪开始就他们要管理全地哈，就那个管理到了启示录最后就是千年国度的时候，或者我们今天看说神能不能够在地上执掌他的王权，那这个是国度的一个实际。什么叫做国度呢？今天神能不能够掌权？神不能掌权，你不能称作这是一个国度。今天国度里面他是有次序的，他是有君王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他能不能够掌权在这个国度的里面。那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例子或者见证在我们生活中，我想每一位可能都有哈。今天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谁是那个家中应该站在一个掌权地位的哈？那当然照着圣经来讲，妻子是要顺服丈夫的，对不对？丈夫要爱妻子的，那这个次序当然是很自然的。但是真正我们发现说，不是那个声音大的，不是那个脾气坏的，他真的掌权哈。掌权的呢，掌权就是把神的旨意能够执掌出来哈。那个是生命真正向主的，那这个是很特别的。那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 无论是约瑟，他一直站在一个掌权的地位，虽然他的外面的环境从一个奴隶又被下到这个牢里面去，然后又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掌权的实际是越来越高的，最后做了宰相。那我们看见但以理也是一样，这些人都是在人的国中神能够借着他们来掌权。那掌权呢，不是说我要一个地上的这个权力，或者是说这个像这个做官啊或什么，还不是这个，而是说有一个掌权的实际。你会发现说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也就是说今天你讲话就在公司的里面，你觉得很稀奇，也许你还不是做老板的，但是老板呢他会来听你的。就像在约瑟的身上，那这个波提乏的家里，波提乏除了自己吃的饭他什么都不管，他什么都听约瑟的。你看这个何等的稀奇，约瑟不是做老板，他是做什么的？他是一个奴隶啊。那个主人呢，什么事情都要听他的，有没有很稀奇？但是今天在神的儿女身上常常是这样，也许你是一个小职员在公司里面，但是你老板却说什么事情要来问你一声，要来听你的，这很稀奇。但是事实上呢会发生的，只要你的生命真的是主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真的就是会这样。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些见证。那我们讲完了这个约书亚，那我们知道他所预表的是讲到一个祭司的国度，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那第一批归回，我们再讲下一位，是叫做所罗巴伯。所罗巴伯那他是归回的领袖。那我们知道第一批归回的时候，所罗巴伯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在这里归回，所以从以斯拉记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那我们这边都已经讲过了，所以他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到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同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耶稣亚，耶稣亚呢就是约书亚，我们刚刚讲过，同着所罗巴伯。所以所罗巴伯他是一个领袖，那总共的会众呢是42360名。就我们讲过，其实这些数字比起被掳的子民还是非常非常的少。那我们看见从所罗巴伯的身上，他是怎么样站在一个君王的地位上，那他身上呢也有很多的特点。那第三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的神的坛，要照神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们很清楚知道你要建造圣殿之前，他们先要把这个坛能够建起来，然后在上面献燔祭。然后呢，当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就是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那他们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所以在这边有一个领袖能够带领他们在这里来开始建造神的殿，所以他们立好了根基，他们在这里呢在上面就要开始建造。所以我们讲过他们所立的根基，那个根基从旧约里面讲到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地方叫做什么？摩利亚的山上。所以那个山成了建殿的一个根基。那另外一个地方呢是大卫他数点百姓受神的审判，然后他怎么样买了雅，然后拿的禾场，然后在那个地方他向神献祭。那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两个都成了建殿的根基，然后他们在这里兴建。所以尼希米记12章40节47节 当所罗巴伯和尼希米的时候，以色列众人将歌唱的、守门的每日所当得的份供给他们，又给利未人当得的份，利未人又给亚伦子孙当得的份。整个侍奉的次序在这边他们开始建立起来。那我们从撒加利亚书里面，我们也看见先知在这里讲到所罗巴伯的时候所托付他的那个使命。那这些呢，今天我们就来认识神在我们身上永远的心意。我们从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十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啊，手拿着线砣，这个线砣呢是为着施工建造所使用的哈。所以所罗巴伯手拿着线砣，意思就是说所罗巴伯在那里建造。今天所罗巴伯所代表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讲到教会今天正在施工建造当中。我们知道每一次他们建殿或者是建城墙的时候，仇敌都是想尽办法要拦阻这个建造的工程。所以呢，所罗巴伯他们曾经也停工了好长一段时间，但是先知的话是再来激励他们哈，要恢复那个建造的工程，一停停了15年之久。那在这个停工，然后先知激励他们，看见所罗巴伯他越过一切的难处，他们手拿着线砣开始建造，神的心就怎么样，就欢喜哈。那他所建造的呢，是讲到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今天我们要做神的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要靠什么？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多少时候我们太习惯用我们自己的方法，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来做神的工，我们觉得也是摆上，也是尽力，但是常常天然的能力阻碍了神的工作，天然的方法拦阻了神的工作。这就是我们需要从这里面我们要非常警醒的哈，不是照着我的意思，是照着神的意思。因为这个工程不是我的工程，也许我觉得说这样盖好像比较漂亮一点哈，神说不不不，这个建殿的蓝图啊是要从神来的。所以你说建造圣殿，也许当时候他们有很多的建筑师，有很多人都可以想说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来荣耀神。好，你说你盖了这个5层楼高，他觉得不够啊，我要盖10层楼高才能荣耀神哈。那个这个大脚觉得太小了吧，应该再做大一点哈，然后再怎么样再怎么样。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每一个人的意见在建造里面都不算数，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建造很重要。摩西看见神所指示他，所以山上的样式啊，就是建造会幕每一样每一点哈，多大是用什么材料，你看神是非常的细来指示他。所以他们做每一件事情，圣经上一再讲哈，要按照山上的样式，不是照着谁的意思哈，按照山上的样式。那这些点都是非常关键的哈。那所罗门建殿的时候，那个蓝图是谁看见的？大卫。虽然不是大卫来建，但是呢，神指头所画出来，所让他知道到底这个殿建起来应该是什么尺寸，用什么材料。那这些都是讲到 今天教会的建造，今天是神他的旨意怎么完成，他怎么来施工，怎么来建造，我们是他一起同工的。但是那个蓝图，那个神永远的计划，他的旨意必须是从神来的，整个建造材料从神来的，整个建造力量从神来的，不是靠着我们的才能力量哈。那这些点是很重要的。那第四个呢，是以神为应哈。那哈该书第二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应，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这个应好很特别，这个应呢，应下去跟他这个章好两个是怎么样，是相像的哈。一个应盖下去哈，盖下去的跟你的应的本身呢，它是相像的。那所以呢，他是讲到一面呢，这个应是说它是一个代表性的，也就是说带着一个权柄的。这个应下去呢，就是讲到说属于这个主人的。我们从这个以弗所书，我们受了圣灵的印记，圣灵的印记。那当时候他们是砍木材，从山上砍伐木材，顺着那个水流到那个港口去。砍木材有不同的人砍，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家族方来讲，那一起放到水里去，到了港口呢，怎么知道是谁的？所以他们砍下来以后呢，他们就在你砍的木头上盖上你的印记，你的印记。所以到了那边以后，他才知道说这个木头是谁的，来分出来。所以这个印记表示说他是属谁的。我们是有圣灵的印记，我们是属神的。那这个所罗巴伯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以所罗巴伯他为一个代表和一个彰显。那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在头一次复活分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好，有没有看见他们一面是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另外一面呢是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就是讲到一个祭司的国度，它的意义在启示录里面，到了神旨意完成的时候就很清楚哈。一面他们都是祭司，另外一面呢他们又都是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又是祭司又是君王。那这两面呢就讲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侍奉神的，是需要向神的。另外一面呢，神是要借着我们来执掌他的王权。那所罗巴伯，我们如果读到马太福音，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六节，他说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十二节，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谁呢？所罗巴伯。好，那这个是谁的谱系啊？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哈，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马太福音的家谱跟路加福音的家谱是不同的家谱哈，后面是有点不同的。那马太福音的家谱是叫做君王的谱系，他是从君王哈，他撒拉铁生所罗巴伯，然后雅各生约瑟，十六节哈，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那我们知道其实跟约瑟主耶稣血缘来讲哈，没有约瑟的，他是从圣灵怀孕从玛利亚生出来的，对不对？那但是约瑟所代表的是讲到耶稣基督那个君王的那个谱系，他的来源。所以我们就看见所罗巴伯是在这其中哈。那这个所罗巴伯所代表的在这个君王的位置上也是非常的特别哈，那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建造，他建造不是靠他自己，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 神认可他的工作，他动了这个工作，立了根基，他的手臂完成这工。所以你看见这个建造，特别我们今天看见的是讲到教会的建造，教会的建造何等的重要，不能停止。立了这个根基，这个根基是什么？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根基，对不对？保罗说他立了这个根基，好，我们在上面建造，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那今天正在施工建造，这个工程正在进行，所以你就知道说神怎么样看见所罗巴伯手拿着线砣，他的心就欢喜。今天我们不能停工，我们不能害怕，仇敌是一直在拦阻建造，但是我们祷告主，好，不要依靠我们自己，依靠耶和华的灵，神在那里保守，他说动了这个工，立了根基，就必定要完成这个工。好，我们下面一位是讲到以斯拉，好，以斯拉他是在第二批的归回，所以我们知道总最主要有三次的归回。那第一次的归回是所罗巴伯归回，他所重建的是什么呢？他建了祭坛，立了殿的根基，然后建造圣殿。那第二批的归回是以斯拉的归回，以斯拉他是文士，他是祭司，他是文士。那以斯拉的归回，他所恢复的也是很重要的，让百姓呢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因为他们虽然离开了被掳之地，但是他们还有许多的掺杂。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祭司以斯拉，
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亚达薛西王赐给他谕旨，上面写着说，诸王之王亚达薛西答于祭司以斯拉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云云。好，那以斯拉呢，他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行事的一个准则。所以今天有人讲很多的事情，他这样讲那样讲，常常我们应该问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从圣经里面怎么来看主的话是怎么说的。今天不是我觉得是这样，有一个弟兄最近也在讲一件他觉得是一个真理哈。他说我在讲这个真理的时候我觉得很平安哈。我说平安不平安是一件事，但是呢神的话你的根据到底是什么。所以今天你说我的感觉觉得讲的时候觉得哇很好哈，但是没有神话语的根据的话，这个是很危险的，还在于我们的感觉的里面。所以他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所以神的话是很奇妙的，那我们需要以神的话作为所有事情的一个准则哈。所以我们需要得着神的话语，神的话是这条线哈。我们知道说他让我们明白他永远的心意。有人讲说神的话就像他的遗嘱是一个最重要的话，神的话呢就像一个手册。今天你说我去买了一个东西来，以前我不想看那个手册哈，我常常就是自己摸啊摸啊，常常搞了半天，有的甚至东西都搞坏了。他说哎呀为什么不看看手册哈，那才把它拿出来看一看。那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在那边东摸西摸的，今天这个手册呢其实他讲得很清楚哈，到底他的心意是什么，到底这个是怎么样运作的。那今天我们就是回到神的话里面。那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可能归回了，但他们还不明白神的话。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以斯拉所恢复的，第一个他把神的话恢复到神儿女的中间。所以这个重建是重建圣名哈。你说外面的殿建起来是要花功夫，是有征战，但是呢神心中真正要得着的不是外面的殿， 今天我们说买一个会所，买一个再漂亮的教堂，好、哦，这个水晶大教堂，结果到最后教堂就他们怎么破产了哈、哦？你说教堂很漂亮啊，但是呢，这些里面的人到底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哈、哦？那这个是神所看重的。我今天不是讲一个地方，是说所有外面的建筑，神真正要得着的是我们这些人，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教会。教会不是一个 building， 不是一个建筑，教会是我们这些人。所以你看见他们在建造圣殿，这是一个预表属灵的意义，但是神还要建造他的子民，把他子民建造起来。所以当他听见说这些百姓们从被掳之地归回以后，他们还在与异族通婚，与异族通婚，那在这些点上，其实以色列百姓他们也有一个代表的地位，其实他们是从万民中被拣选出来，他们是不列在万民中的。那特别就让我们认识到说，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他让我们看见所罗门当时候的犯罪，整个以色列国度的王国是因为他和外邦女子的通婚。那这个通婚是一件事情，但是通婚呢，把外邦女子他们所拜的神带到以色列的这个国家里面来，整个败坏，整个的那个产生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他不能忍受这样的事情，他宁可以色列整个被掳。那我们看见当他们听见还有与外族通婚的时候，也许很多人听见并不一定有这么强的反应哈，但是以斯拉，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然后呢，他向神祷告。以斯拉第九章是一个很大的祷告，那他们的祷告都是一个非常的特别，这些细节我们已经讲过了哈。虽然是以色列百姓犯了罪，但是呢，他们的祷告是站在以色列百姓的地位上面。他说：“我抱愧蒙羞，我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所以，并不是以斯拉在那里犯罪，但他祷告的时候是一个祭司的代祷的职分，站在以色列百姓的位置上，是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他说：“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今天他们能够归回，在受辖制中稍微复兴，这他认识到这是神给他们极大的恩典，他们能够有敬拜神的地方，能够来到圣所的里面，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是神给他们极大的恩典。所以他祷告的时候，一面向神认罪悔改，另外呢，他认识到这是神给他们的恩典，施恩给他们，他们是这些逃脱的人，他们能够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所以今天我们常常需要向主来祷告，为我们的罪恶，为我们不合神心意的许多的方面认罪悔改。另外一点，我们知道我们蒙恩的情形，今天神向我们施恩，今天他让我们能够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祷告主，不叫我们从圣所里面出来。什么时候我们远离主，我们随时需要回到主的面前，求主把我们钉在他的圣所，求他的目光，他的光照在我们的眼目，使我们有一个稍微的复兴哈。那今天有复兴，稍微的复兴，有一点点力量啊，这些好像是你说稍微的复兴哈，但是今天我们所要的是神的复兴来到的时候，不是外面的轰轰烈烈的，但是那个是从主带下来的，有主就有复兴，有主就是复兴。所以今天复兴还不是我们做了多少外面的事哈，主来了，复兴就来了。那我们从以斯拉他
在这个点上哈，真的是非常伟大的一个祷告，大家以后还可以再去看哈。所以以斯拉他的使命呢，他恢复圣言的地位与功用，所以他叫他们读律法书哈，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这是尼希米记第八章十八节哈。所以尼希米呢，同样当他们回来重建了圣城以后，尼希米知道这个不够，外面的城墙建了还是不够，还需要以色列百姓能够认识神的话，所以他们在庆祝之前呢，先要把这个百姓能够带回到神心的里面去。他在那边念律法书哈，所以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筵属会，所以他在那里在水门前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人的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我上次有跟大家有讲过哈，在国内我们到山东，好像费县一个很乡下的地方，然后呢那边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是务农的，他们讲说他们每一天晚上他们聚在一起，然后他们找一个能够读圣经的就读给他们听，他们那么渴慕神的话语，就是他们虽然自己不会看，但是呢他们渴慕神的话，所以你在分享的时候你知道，哇，这些好像是没有什么学问，好像是也看不懂字，但他们圣经非常熟啊，因为神的话存在他们心里，他们非常的熟悉。那这些我们看见从清早到晌午在这边呢念这个律法书，众民是怎么样侧耳而听，所以以斯拉他的特殊使命恢复神的话，带领百姓悔改归向神，过圣别的生活。第十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斯拉记的祷告。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殿前的时候，由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十节到第十二节，祭司以斯拉站起来对他们说，你们有罪了，因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认罪，遵行他的旨意，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会众都大声回答说，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行。所以以斯拉的认罪悔改，他的祷告是有一个很大影响的力量。所以我们看见说，以斯拉他怎么样能够把他里面的那个负担，今天能够让全以色列归回的百姓，他们能够离绝他们所犯的罪恶哈。所以这个点呢，今天他不是用一个好像有一个什么君王在那里立律法，在那里审判，在那里立规则哈，他是借着哭泣，借着认罪，借着祷告，那个影响的力量是以色列中呢这些人呢，他们都聚集到以斯拉里成了大会，然后众民无不痛哭。所以今天我们常常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盼望有一个复兴的情形，我们盼望神的家远离所有属地的残垒哈，属地的这些污秽道路等等的。今天只有哭泣，只有痛悔，只有祷告，让圣灵出来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叫人里面觉得扎心，叫人因着圣灵，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他们能够这样子来回归到神的面前哈，然后离绝这些外邦的妻子。尼希米记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也是一样哈。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在这样的一个复兴的情形，这都是主所做的哈。我们看见他们真的在那里认罪， 他们在那里读神的律法书，他们在那里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那我们另外最后一位讲到归回重建的领袖是尼希米，那这是第三批的归回。那我们知道尼希米的归回，他主要的使命就是重建圣城，城墙，把城墙建起来，总共花了几天的时间，52天，52天就把城墙建立起来。但是在建造的过程中呢，有很多属灵的讲究，那城墙是为了分别，为了保护，为了见证，所以城墙的意义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大概简单的看一下尼希米记呢，尼希米他在所做事情的一些原则上，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从他听见耶路撒冷城的光景，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他听到了以后，他在那里进食，他在那里祷告，有一个很重的负担。一路上我们看见他随时向神祷告，仰望神，倚靠神，他是一个祷告的人，这是很特别的哈。那他关心同胞，他了解他们的情形之后呢，他为他们哭泣、进食、哀求，那这样的一个负担哈，这样的一个关心神家的事情。然后他说，我和我父家都有罪了，所以跟以斯拉一样，这些祷告的人，我发现说他们都是这样的一个特点，不是为着自己，但是却是为着神的家、神的子民，他们愿意站在神儿女的地位上。我和我的父家都有罪了，以色列百姓犯罪好像他犯罪一样。保罗讲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真的要服侍主，我们的生命和神儿女的生命是交织在一起的，是不可以分开的。那我们带祷的时候站在一个和他们同样的位置上，我们需要主，我们需要主。今天为什么神儿女不爱主？常常我们的祷告，主啊，因为我不够爱你，所以神儿女他们不爱你。所以我们不是站在一个高高的地位来指责，神啊，你看为什么他们都不爱你，只有我爱你，那你这个祷告就我们就发现说味道不对，然后也没有什么果效。你发现说你真的看见说这个代祷，神啊，今天问题在哪里？为什么大家没有那个火热的爱？问题在我身上，因为我不够爱你。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一些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说他们是站在神儿女的地位上哈。那他不逃跑，他不愿意逃到圣殿求保全性命哈。那他在工作的时候，他确定了目标日期，求王赐下通行木料的诏书，以后他的行程还有建造。所以尼希米听见这些事以后，他先花时间去查看哈。去花时间去查看整个的光景，然后呢他再有计划的来做哈。所以他住了3天查看局势，然后他对于这些官长呢有一些错误的哈，他也是心里筹划，然后他才斥责哈。他了解很多的问题，听到以后他去解决，然后他对于这些贵胄官长，他不因为他们这些是贵胄官长，他是很严格的来执行哈，他愿意可以来斥责他们。所以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发现说，常常我们所遇到的哈，有些人呢，他们是站在比较公义的那一面，有些人是站在比较慈爱的那一面哈。所以神家处理事情有时候很困难哈。你看见有一个什么错误的时候，照着神的公义，你必须是怎么样来处理哈。那但是呢，你不管怎么做哈，总有一些人呢，他就说应该是恩典和怜悯是比较着重的哈。那其实今天就着神的生命来讲，他不是50%的公义，50%的慈爱哈，他是100%的公义，他是100%的慈爱。所以我们在处理，常常觉得说，那我应该多一点怜悯呢？好，那还是说应该要执行神的公义呢？我们常常有这个，但是真正主的生命出来的时候，他是完全是公义的， 他也是完全是慈爱的哈。那常常我们是遇到这些很怎么讲呢，其实就是考验我们的生命，末早主的生命。那我们看见呢，他一面祷告一面派人看守，所以我们上次有讲过哈，你不能祷告到一个地步说我相信主是会派天使来看守哈，所以我们自己的责任都没有尽到。我们祷告求神来做事，那我们呢派人在看守，这两个有没有冲突？其实没有冲突，没有冲突哈，仍然是神在那里看守，但是今天神要我们尽我们该尽的责任。所以我们不是祷告完了我们交给神了我们就代孤职守哈。所以今天当神在就查的时候，是的，神在那里要看守，但是我们这一面呢，我们有我们的职责，我们有我们的职责。所以这些原则其实很重要哈。一面看见他们真的就是祷告的人，但是呢他们是在那里安排看守的哈。所以他们在建造的时候，他是不脱衣服佩戴兵器哈，所以跟他们站在一起在那里建造，而且他不受俸禄，他不要粮食和酒哈，不治田产。那这一些就讲到说他是全部的摆上，他不求任何的报酬。所以今天他站在一个领袖的地位上，他能够这样的完全的摆上，我想这些都是民众的一个表率哈，一个榜样，然后呢能够激动或者是鼓励这些神儿女的心。因为当时候的建造是不容易的，我们知道这些归回的子民啊，他建造城墙的时候人数是很少的，仇敌是很诡诈的，仇敌是力量是很大的，所以他们需要怎么样，就是不顾一切的哈，完全的摆上在那里来为主来摆上。所以今天真正要建造需要有这样的心智哈，为己无所求，为主求一切。那这是何寿文教师他讲的一个很有名的话哈，为己无所求，为主要求一切。好，那他行事的特点哈，激发信心，分工合作，然后呢他知道他们不能过度的疲劳哈，所以他有一些工作，有一些要防卫和休息。他对于外来的这些仇敌的攻击，他怎么样来面对？他对于里面的很多这些百姓，他们里面发生的情形，埋怨啊，哈等等的情形，他怎么样来处理？哈，这些都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些教导。然后他怎么样有一个属灵的复兴？他请以斯拉来宣读律法，恢复祝棚节，他禁食认罪，洁净圣殿。十一奉献，守安息日，禁止离婚。那这一切根本来讲就是把神的心意从律法书，他们遵行神的律法。那我们从这些点呢，其实我们在新约时代里面，我们不是从字句上来遵行律法，那今天律法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心板上。所以今天我们说神的话是那么的重要，但是这位说话的神他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跟旧约时候他们照着字句要来遵守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哈。所以今天律法是在我们的里面，是要从我们也能够活出来。尼希米记二章十七节十八节，我们最后把它读一下哈。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在这里有一个呼召，向着他的子民，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当神的家没有城墙的时候，他没有分别，跟世界和在一起，仇敌随时可以进来，没有保护，在这个光景呢，也没有见证能够产生。所以我们在交通完这个归回的子民，他们所有这些经过，所以今天我们真是需要 回到神的面前，愿主让我们看见我们仍然是处在一个何等荒凉的情形，我们需要有真实的建造在神家的里面。我们求主让我们看见他怎么样兴起约书亚来大祭司，我们也愿意被他来得着。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都应当起来侍奉神。我们看见他怎么样兴起所罗巴伯，在建造的当中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那今天在这个位置上，主把他的自己赐给我们，我们依靠主，在这个地方建造是不能停止，手拿着线砣，神的心就欢喜。所以无论我们觉得多软弱，我们要知道视为倾倒我们的神他并不弃守。我们可以软弱，但是主在我们里面，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那今天这个建造是不能停止的哈，所以我们看见仇敌就是要拦阻建造的工程，但是我们看见神的心意说立了这个根基就必定要完成这个工作。那我们看见以斯拉他的执事怎么样恢复神的话，怎么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生命能够向神，然后才有一个主的王权，我们能够和他一同执掌。尼希米他有很多的特点，但是我们看见他在神的面前的祷告，他向百姓的呼召是从这个人里面出来的，他是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榜样，一切为着神的心意，不顾他的自己。那这个人呢，他能够一呼召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那这些百姓就怎么样，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今天主也在这里呼召我们，来吧，我们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我们今天能不能够有一个回应，向着主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向神祷告，我们也愿意把自己摆进来。我们不是说神啊你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我们说起来我们建造吧。我们都在这个建造的行列的里面，他们各家向着自己的家门口在那里建造，他们尽他们的那一份，没有一个是闲站的，然后建造起来最后是一座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我们的主他的心意在这个当中他能够得着满足。我想我们今天最后这一堂的分享就到这里哈，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些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向你悔改，向你认罪，多少时候是我们拦阻你的工作，多少时候是我们拦阻你的爱不能出来。主啊，是的，我们需要回到你的面前。主啊，是我们得罪了你，但是你向我们仍然施恩，仍然怜悯，我们就祷告，主啊，让我们这些日子稍微得着复兴，将我们钉稳在你的圣所。主，叫你建造的工程不受仇敌的拦阻。主，当你呼召我们说来吧，我们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主，愿我们向你回应，我们起来建造。主，我们都在这里，我们都是属你的。谢谢我们的主，这些日子愿你的话继续说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